功训练课程。
执事是神的仆人，也是教会的工人。
神设立执事，是为了让教会的圣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基督的身体建立得坚固精壮。
让我们来认识执事的功能，做个好执事。执事训练之执事功能。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以及执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第四阶段谈到的是执事功能的发挥。那一般来讲呢，在教会里面有一项圣礼仪啊，就是洗礼跟波饼，也就是圣餐呢，这两项礼仪呢，常常是给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或者同道同工们看作说，唯有圣职人员，也就是全职的同工呢，才能够来施行的。那么今天的课程就是要针对这个洗礼跟圣餐礼，到底一般的同工或者执事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功能呢？今天在课程当中会有进一步的说明。首先我们来谈到这个洗礼吧。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受的是点水礼或是浸水礼啊，但大致上我们说浸水礼的这个礼仪呢，是被所有的教派或者是教义的所接受的。那么点水礼呢，当然就不被受浸派的这种教义所接受。但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不讨论到底是用点水礼还是用浸水礼，但是我们说这个洗礼是教会里面很慎重的一个礼仪。那么在这个洗礼当中呢，我们说啊，就是把人啊这个施浸以后或施洗以后呢，他就加入教会了。看起来这个仪式啊，在外观的动作上面是挺简单的。可是呢，也别看得这么简单，因为呢，在某一些教会里面呢，他一年可能只有三个、五个，甚至呢，一年只有一次，在复活节或选在圣诞节啊，有这个洗礼，那就简单了啊。因为意思说啊，这个主啊，你不要祝福我们，您就一年让我们受洗一次，一次就来个五六个、三四个就可以了。事实上，我们不是这样的心的啊。我们说主啊，求你多祝福我们的教会。要把得救的人数这个多多的加给我们。好，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心愿，也是这样子的在服事的话呢，肯定呢这个主要赐福我们。那么我们一个传道同工是否有这个能耐呢？啊，假如我们的主是这样，一年一次的洗礼都给我们一两百个人要加入教会要求受洗，那么相信这个教会的洗礼啊，不仅呢是这么一次要让上百个人受洗，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套，再不然呢就是我们要足够的同工啊。我曾经听到一些这个教牧同工呢，在一种大型的聚会里面，或是特别被邀请去施洗礼的时候，哇，上百人呢，我们这传道同工就说他非常的辛苦。那么到底这洗礼是不是只有全职的传道同工才能够做呢？我们继续来探讨关于这个洗礼。我们说教会在被领受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命交付的时候呢，很清楚的告诉了门徒们说啊，到普天下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这些要信主的人，教导他们能够遵守，而且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那这样子情况之下，如果真的来了上百位的这个朋友们，他们要加入教会成为弟兄姐妹，我们就得为他们施洗了。那没有一个好好的筹划，或在事务上没有好的安排，一定是乱成一团了啊！甚至我们说连菜场都不如了。那你想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还有什么好的见证呢？这些刚来受洗的弟兄姊妹，头一个印象对教会就觉得非常的恶劣，因为教会完全没有一个次序了。所以在这个受洗之前呢，事务上面要有妥善的安排。那这个时候呢，教会里面当执事的就要操练各样的侍奉了啊！这个就好像一个大考一样。一个高考呢，你之前呢就应该要先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是吧？那么这一次这个受洗的礼仪当中呢，我们这个执事同工们要发挥功能啊。当然还是有一些保守的或传统的教派的教义的想法是说，一定要神职人员来施洗啊。可是我们也发现了，在圣经当中啊，有没有指定说是某一些人才可以为别人施洗呢？ 哎，我们仔细去看了，就发现有的。圣经当中耶稣是告诉门徒们说，你要去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我们就把这门徒啊，把他这个狭义的解释了啊，这门徒就是剩下的使徒了。那么可是我们也发觉，在教会时期的时候，在使徒时代啊，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不仅仅是使徒啊为其他的人施洗，连一般的信徒，甚至在圣经的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一位执事名字叫做腓力呢，他就施行了洗礼。这一段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26节到40节，这一大段呢是提到了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好，这路上呢他就碰到一个叫从埃提阿伯来的一个太监。好，他去到耶路撒冷礼拜完以后回来，在路上读经文呢，读以赛亚的书，这个他读了不熟啊，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有人要指教他，哎，圣灵就感动了这位执事腓力呢，去跟他说明。说明完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你看，这太监就问这个腓力说：“我如果受洗有没有困难，可不可以？”腓力没有说有妨碍，这个呢要等使徒来了你才能够洗礼，没有。腓力就是直接当时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八章38节，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哇，你会发现在这当中，就是这个执事同工呢就为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施洗了。当然我们也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但是我们发觉圣经既然把这特殊例子记载下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在现今的教会里面，如果没有传道同工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像这个腓力当时没有使徒，没有其他的这个全职同工在的时候，执事同工可不可以施行洗礼呢？肯定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啊，不是说靠着洗礼得救啊。我们再一次在课程当中稍微提醒一下，洗礼不是得救的门径啊，不是受洗的就一定得救，要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因此呢，这个洗礼不是这个进天国的保证，洗礼是在信仰当中的一个见证。好了，那么既然这个见证呢，是不是执事可以执行呢？肯定是可以的。那一般教会来讲，当我们不是马上就把执事推到前面说，好了，那传道同工都不做这个洗礼的工作了啊，交给这些执事们来做就好了。不，当然这个执事们呢就可以在配搭上面也可以做的。好比说我一开始我提到这个要准备一个大型的洗礼，或者人数蛮多的情况之下，事前准备的工作那很重要。执事可不可以配搭呢？执事可以发挥功能的。那么在这之前呢，可能需要什么呢？如果是这个进水礼的话，你就要发觉啊，事前你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个水池在哪里？要在哪个地方施洗啊？有人要到河边去，有人是在水池里面，有人呢可能是就近呢在这个哪一个谁的家里面，或者在什么地方。好，那么地点要确定，那个水呢你怎么安排啊？当然是说河边的这个水不用安排，可是你要找哪一个河段，对不对？那么如果是点水礼也是一样的啊，你要准备的是用什么东西来承载这个水啊？随便拿一个粗碗呢，还是有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个器皿？哎，这都有考究的，是不是？但是呢，教会这个在准备这个洗礼的当中一定有它一定的程序的话，那么就按部就班的，这个执事们在施洗前预备动作先做好，水洗礼还甚至要准备好换洗的衣服啊，因为浸在水里面出来人全身湿透了，你要准备毛巾给它擦干，甚至呢比较这个都市里面的还要准备这个吹风机这个帮它这个吹干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换回衣服以后呢，要怎么样的安排这个换衣服的环境啊，或是房间。好，这些事情呢都是属于比较细末枝节的事，在洗礼当中事前都要准备好的。谁来做呢？当然传道同工如果要做的话是挺辛苦的，不是不能做。那么执事发挥功能的时候呢，嘿，在这里就能够好好的运用。怎么做呢？就需要在哪里人就在哪里，准备的东西要怎么摆，执事同工事前就给他摆好。这样子整个的一贯作业先能够事先预备好铺排好以后呢，当洗礼开始的时候就不会乱。甚至谁跟谁在之间，谁排在前头，这传道同工如果是施洗的同工好了，不一定是传道同工，那么我们说他要对于每一个来到面前宣告他信仰的 是不是要知道叫什么名字呢？好，这个连名单都要安排好。那当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工作呢，执事们是义不容辞的啊。这也是我们可以先去准备的，不能通通推给这个传道同工，或是交给这个牧养同工。哇，这个事情那么多繁杂，他先要去准备，然后到时候还要现场他自己，万一有什么失落或是没有筹备的妥当的情况之下，那传道同工总不能放下这个洗礼再去找去张罗东西，对不对？所以呢，要有这个执事同工来做预备的工作。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一年就一个人洗礼受洗，执事同工就不用帮忙了，这倒不是我们的心啊，我们只盼望说我们随时预备好这方面的服事。那等到有这个需要，有这样一个工厂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工人能够应对了。那在这样的侍奉当中呢，这个受洗的人自然就会觉得说教会的温馨的安排啊。我不晓得如果您是刚信主的朋友，你到一个教会，你说你要洗礼，然后呢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来张罗这些事情，等到受洗的也没人问过你什么事情，哇，你就会发觉啊，没有被接纳的感觉，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啊，执事们，让我们在洗礼当中呢能够预备好啊，甚至呢到了一个程度，这个受洗人之前的一个这个预先的谈话需不需要，也是需要的。那是不是由传道同工头羊来确认呢？当然这是很好，可是一般的信仰的确认，执事同工可不可以做？当然可以做嘛。我刚才提到像腓力这样一个例子，他是一个执事，他是管理饭食的，但他可以确认。所以当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就问腓力说，我如果受洗有什么妨害，甚至包括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可不可以在这时候我有施洗，第二个就是在信仰当中我是不是真的透过了这个考验，或者经过了你的检验了。所以你看腓力就等于说检验他的信仰，没有妨害，你这样子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了。所以这是腓力对这个埃提阿伯太监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认证。同样的，教会里面执事们可不可以做呢？也是可以做的。对一些新来的加入教会的，或是慕道朋友，他愿意信主愿意接受洗礼的这些朋友们，执事同工可不可以做？可以来确认他们的信仰啊。你说哎呀不行啊，这个属灵的事情啊，那么神圣的事情，由牧师，由传道同工，由头羊来做确认工作。哇，你就想想看，如果真的是来一个上百个人，每一个人信仰都要谈个五分钟好了，不得了啦，一百个人就是五百分钟啊，这传道同工光是跟这个一百个人每个人谈五分钟，你说要花掉多少时间啊？不是说我们不关心这些新娘，可是我们还是应该要有这分层负责，或者执事同工能够分担服事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洗礼里面，执事同工可以发挥他的功能。接下来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就要由袁泽善袁牧师我和唐华执事与你共同来彼此交流。又到了我们要来彼此探讨了，哎，谭华弟兄啊，关于这个洗礼啊，你自己有没有施洗过？
我自己没有施洗过，
没有施洗过。在我们本地，好像传道同工这种参与的机会比较多，所以用不到。
对，主要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都是有传道人的情况底下呢，就由他们来负责，我们在旁边帮忙。
嗯，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好像你所说的了，我们是所谓的问他们的信德啊，就是说对他们呢信仰的情况，
是
在他们接受洗礼以前呢，我们就会有一点时间啊，执事的就跟弟兄姐妹呢有交通，有谈，问到他们对信仰是不是确实的对这个信仰有了解认识这样。嗯，
在我原来过去牧养的教会的当中啊，我们有一个执事挺可爱的，你知道，
嗯，
他是觉得说当做一个牧者啊，去对一个初信者或牧道朋友，他要接受洗礼之前的信仰问答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会从圣经的角度啊，会从信仰的生活来教导。那么有一门课程啊，我有一个执事，他坚持说他来讲会比我讲得更好。
啊，是什么？
啊，奉献，十一奉献。
哦，那是可能他比较容易讲，因为好像传道人不好意思讲这样。
对，他一直跟我讲说，云牧师啊，这个门课啊，他来讲比我讲的好的原因呢、啊，不是说他口才啊、课程啊各方面好、嗯，他说他自己的见证啊，他说讲起来比这个传道同工来讲要来得好，因为他说你们做牧师的要信徒奉献，感觉上好像有商业行为。
哦，那当然呢，就是在我们的听众的情况呢，大概。这方面呢就可能不会出现了，因为所谓的洗礼慕道班呢、啊、那些呢可能他们的规模呢就不像我们已经有建立教的那种呢那么规模那么
有一定的课程或一定的这个内容要上。对了，那么我那一位执事同工他就很可爱了，他就一直讲说他来讲有几点啊好处呢，除了刚才提到、嗯、他还提到一个他自己的经验啊，他去鼓励其他的慕道朋友或初信者。
哇、哦、他的动机很好、啊。
对，他说他自己有这种守十一，从他开始信主的时候别人这样告诉他的。
嗯、
所以他说我把这个福气啊去告诉刚受洗的。比您这个做牧师的、嗯、去教导他要来的真实。
哦，他的看法也真的是，我觉得有他的对的地方哈、
嗯。
那么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话，当然是可以说好，我来教，不过你安排你来做见证，
是
那可能也是一些安排。那么我想在这方面呢，执事可以在旁边支援传道同工。
嗯、
不过呢，一般我们想到中国大陆的情况，
是
就是很多。教会都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体制，所以在洗礼的事情上面呢、嗯、很多人就不敢去洗礼、
哦、
因为没有传道同工嘛、
嗯、
他们就觉得要等那个传道
合格的牧师来
从什么城乡城里面才跑来、
哦、对
我们才敢洗礼、
嗯、
那么这种的看法呢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
对
你可以跟我们稍微谈一下这方面的真理吗？
是，我想我们在这个课程的上半段呢，我们讲到这是有圣经上面教导，而且确实我们也看到这个初代的教会使徒们，他们当时也同意，也事实上也有信徒彼此在那里接受洗礼了。
对，
好，那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要说透过这个课程或者这个训练呢，我们说好像把这制度去给他。刻意的去一种负面的破坏了，不是的、
哦、没有这个意思，
对、啊、我们是说在这样子一个现阶段的中国内地的一些众教会的蓬勃发展的情况之下呢，往往有些时候我们是回归到圣经的这个本身来看，
对
啊，回到神的这个对于使徒时代的开始的这种启示来看，哇、嗯、我们可以来运用的，
就是把那个原来的意义带出来，不一定是受一个系统啊，一种规模，一种礼仪来限定。当然这个就是正如你所说，这个是教会里面唯一的两项礼仪，
是
我们信徒要遵守的。那么假如真的教会里面没有传道同工，那我们做执事的可以施行洗礼吗？
嗯，那么这个实际的情况呢？我们从两方面来讲，一个是从中国内地来看，
嗯，
一个是从我们本地教会来看的话，其实都有的。啊，我举实际的例子，因为当我进到电台里面来服侍之后呢，我就这个自独立牧会的这个工作岗位退下来，变成一个是一个辅助者或者一个配搭的这个牧师啊。那么在我现在配搭的这个教会啊，哎，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很特别的，
嗯，
他是接受这种好像回归到圣经上面讲到，因为我们有一点是小组聚会的模式啊，他这个除了主日崇拜有聚会以外，平常周间呢是有一些家庭式的聚会。那么他就强调，他说当这个新来的朋友慕道朋友，当他觉知信的耶稣，这一段时期是透过某一个家庭小组的关怀跟带领的话，那他建议啊，甚至直接在这个洗礼的过程当中就请这个小组长或是这个家庭接待家庭的主人啊，就来为他施浸。
哦，那就要特别给他这个施洗的人呢，要受训练哦。
有、啊，当然这个包括怎样浸在水池里面，
对，
这万一一个脚踩不稳，可能会这个呛到啦，或吃到水啦哈。那么这有一些教导，那么小组长人选当然是经过挑选的。
嗯、
我想跟我们在这个执事功能的课程里面讲到这些执事人选呢、啊，虽然讲起来是第二线的服事，但是那个心智啊、
嗯、
是肯定的。
嗯，如果用同样的原理的话，就是等于。假如教会里面真的没有传道同工，
嗯，
那我们执事就可以承担这样的责任了。那假如这样说法，那我们应该有什么地方要留意， 免得我们好像做得太草率、
对，这个要有点注意哈。好比说在我们本堂教会里面，我们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当这些弟兄姊妹或是这些我们说家庭的小组的小组长啊、小组的领导者啊，他要去施洗的时候呢，其实牧师是在的。牧师不是说那天他不在没有空了才让小组长来做，他在，他也为他们祝福祷告。那么在洗礼的那一个，他要这个家主人啊或是这个小组长啊来举行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圣经上面是讲说吩咐这些门徒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没有说这些门徒一定是传道人，是牧师。对不对？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肯定呢，这个圣经上面是教导信徒们可以去传福音，而且奉父子圣灵去给新的信徒来施洗。那么重点就是他真跟这个组员或者新朋友慕道的要信主的这些决志者呢，应该要清楚明白他的信仰的过程。
对。
啊，这个是更重要的，跟他们在灵里面有很好的互动。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洗礼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当耶稣基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曾经有一段经文记载说这主耶稣啊施洗的门徒比施洗约翰还要多啊。这讲到说好像随着这个业绩啊工作量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哎，耶稣门徒其实是施洗的过程当中是主耶稣施洗的并不多。反而是耶稣门徒，圣经上面有一个标注啊，是其实不是耶稣施洗，是他的门徒在施洗。甚至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也看到，
对，保罗也提过，
对、
啊、
保罗说，但他施洗的人不多啊。
对，
哎，这位使徒他建立教会，但他不是说一直以这个施洗的人数来作为说是归在我名下。所以因此保罗也强调说，不是谁带领了谁，这些福音的种子啊能够建造起来，都是神使他生长的。那这样子小组长也好，或者家庭开放的主人或者牧师啊，当我们在施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确信这个果子啊是归在神的家里面的。
那所以呢，我是比较关心中国大陆里面的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情况哈。那如果我们真的教会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聚会的地方有人信了主，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才可以替他们施洗呢？
对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施洗的课程当中，其实有一定的这个要问答的啦，信仰问答的。但基本上面，我们从圣经角度来看呢，我们也是强调这个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所以这个信的功夫是一定需要的。那信的这个认定呢，是按照罗马书所说的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了。那么因此呢，要先确认他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做他生命的主。那这一因此也看到说，今天在我们中国内地啊，如果一个信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带领人信了耶稣以后，可不可以给他施洗呢？当然我们说在这个过去的传统当中，有传道同工来为他施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了。
对呀、
有祝福啊，有这样一个这个好像有体制上面的一个这个传承呢、但是就我们现在有一些内地的农村呢、好像这个从信主到现在都还没见过牧师长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
这个怎么办呢？听收音机里面哦，我们听我们广播又知道很多人是又是老师啊，也都叫牧师啊，这个这其实都是一样是人呐 但是长什么样子，还有甚至我们在我们本地还有牧师还有专门制服的，有专业的这个衣服的。那这个当中来讲，并不是这个使我们成圣，乃是那位信徒在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的时候，那才是这个礼仪的一个重心的一个信。一个是一个洗的一个礼嘛。那么因此呢，我们是这样建议啦，这个甚至听收音机信耶稣的人，他自己的洗礼都还不知道从哪里来啦。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自己凭信心领受洗礼，彼此的奉父子圣灵名为对方来祝福，为对方来施洗了。
这个会不会变成了比较草率，或者是你及不及格都不知道，那是大家胡乱的就给人家施洗，那不行哦。
对，这是一个问题哈。但是因此我们也可以回过来想想看，我不晓得唐华执事你自己在教会里面，我们评估过有的受了洗以后就不来教会了，在我们本地教会
好像他们得救了就不来了。
对。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洗礼不是得救的标准了。我们一再强调这个洗礼是一个见证。
但是基本上很容易有一个错误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听世俗人这样讲啊，就是说我们要入教啊，
对，
那这洗礼了就入教了，
是一个评估的一个
界限、这个看法是错了。
当然不是。
所以呢，不过呢，我自己就觉得是应该是谨慎的，好像我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也要向你请教了，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说好了，我信主了，我得救了，我就愿意接受洗礼了。那么当我们问到他的情况的时候，他就好像还没有脱离他没有信主以前的那种的，
就是坏习惯了
啊。所以呢，我们应不应该给他洗礼呢？
哦，对了，我们也收到一些听众的来信，是自己家人，他说他这个爱人呐、啊，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啊，已经在站讲台了啊，甚至比较多一点是弟兄啊，站在讲台，但是他这个为了要写讲章啊，这个烟都没戒掉，一边抽烟一边写讲章，我们说那个讲章到底造不造就人呢、啊？
那我觉得本身当然是抽烟对身体不好啊、嗯、那本身我们不能算是一种罪了，就是坏习惯了啊，那有时候就是见证的问题、
嗯、
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能够因为为着主的名的缘故把自己的一些坏习惯改掉了，然后在人在神在魔鬼面前接受洗礼作为这个见证的话、
嗯、
这样的一个见证是会比较好了，
对这个信心比较坚固，
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你做好了就接受洗礼了就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
哦、
就是信心接受主就这就得救了，但是洗礼是用见证、
嗯啊、没错。那么也确实呢，我们也从听众的来信或者一些肢体的一个提醒呢，我们也发现如果所有的坏习惯通通完全戒除以后才能够接受洗礼，那这样子的要求好像感觉上他也不需要靠着救恩了，因为他在受洗之前他什么都能够办到了、
嗯、所以 我就觉得是一种为了主的缘故愿意把一些不能荣耀主的东西把它改掉，
嗯，
然后就这样做呢就我觉得更能够荣耀神，但是我再强调这个不是得救的条件。
对对。那么因此呢在坏习惯的处理方面来讲，有的受完洗礼以后还有一些在成圣的这个属灵的生命阶段当中呢、嗯、我们还是要继续要来操练的。
那么当然执事的角色就是在旁边帮助弟兄姐妹，
嗯，
自己当然是要好名声啦，还有在一些的行为见证上面能够荣耀主了，那么也是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在这方面能够很切实的遵行神的教导的时候呢，就可以在教会里面呢就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是
成为明亮的灯台了。
对、嗯、那么如果有这个教会本身有传统或有传承的话，我们也不是要去破坏它原来定的一个规范、
嗯、
啊。那么原有的制度当中有的可能要等待一个时期一段时间才会有这个牧师啊或者传道同工来到本地的教会，那这一段等待的时期执事们也可以做一些预备的工作、
嗯、
啊，因为准备好了要接受洗礼的这些人选啊这个名单啊，甚至要先事前的信仰的问答，这些都做好之后呢，等到传道同工一到的时候呢，就可以进行这个圣礼了。这也都是执事可以发挥功能的部分。
再讲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深深的相信，我们这个祷告求神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神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呢、啊，可以进行那个洗礼，也同样的是可以在众人面前见证这位肢体。是属于神的，是受洗归入教会的。
是，那么洗礼呢，在教会当中是很重要的，让我们做第二线的同工们呢，也同样可以来执行，为的是要荣神一人。
对，
好，这是我们在课程当中所分享的。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您，我们有这个问答可以交流的，欢迎来信跟我们来联系。那么来信呢，就地电台所报地址，或者透过电子邮件呢、啊，或者透过图文传真都可以跟我们联系的。那么只要注明是执事功能这门课，给我袁哲善牧师或者唐华执事收就可以了。
好，再见。
再见。
星期星期为耶稣做主释迦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得胜不断地得胜，主亲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兴起兴起为耶稣号角传来军令，今 天是主荣耀日，快去指第四名，大家伏以主旗下，奋勇不要惧怕，危险只是简单。